比出生时就是刚刚生到无色界的您不限期，就是怎么不可以限期他的意识，是这样的，或者说怎么不可以升起他的定状况的那一种心，是这样的。因此用这个来说，这个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意识的。这是，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呢，我们看他后面怎么说。第一行132页，又欲色界出受身时，串习意识啊，一因现起。这个是这句话是套用他上面那句话。假使他可以因为串习力量啊，串习的力量升到无色界，他这个定的力量，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现起，不用靠刚刚讲的三个条件。假使这样的话呢，那根据这个理由应用到欲界跟色界，那也会导致这个现象，就是欲界跟色界刚刚投身的时候啊，那么他过去也是有串习的意识啊，那这个意识也应该会可以生出来啊。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啊、哦。接下去看第二行，若由昏昧初未现前，那么此即前因何劳别说？就如果他们这样主张，然后引用到欲界色界，是也应该要率而就现起，因为串习。但是他又加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他们同意的条件，就是说当正受身的时候昏昧，因为昏昧所以呢第六意识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现前。如果他们这样说，那我们说呢，此即前因，就如果你同意这样的情形，那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，讲说这个正投身还有命中的时候，特别是正投身，就是那个意识是昏昧的，就不现前。那就表示你也同意我们的这样的看法。好，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地方的这个意见大致上就这样子，也好像没有很完整。到底这个投身到无色界的情况也没有继续再讨论下去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行下面，这又是另外一件讨论。有余不值生死等位啊，别有一类维系意识。那这个我们有说过，就是也有一些人主张啊，就是这个我们有情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投生转世啊，是靠这个第六意识最维系的那一个部分。所以这里说别有一类维系的意识，那他呢，他的形象跟所缘也都是不可了知。这个他们的这种见解啊，到了唯识学的观点来看呢、啊，其实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，其实就是我们主张的第八识啊、哦。所以第三行最下面呢、啊，因之即是此第八识，即成意识。不如是故，就实际上要在生死的状况当时啊，要有这样的维系的意识啊，其实就是第八识啊。那实际上一般的意识是不可以的，一般的意识正如我们刚讲的啊、哦，这个前六识它的形象跟所缘只要有就一定可以，我们可以去辨别它，是这样的。而他们主张有那么细微的情况，而形象跟所缘不可了知，那其实是不可以的。总之任何部派、哦、他们建立的名称不同啊，像我们之前又有看到一个叫穷生死运啊等等等等，在唯识学的看法其实那个就是第八识，而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内涵啊还不是很健全，都还有一点点毛病，到了唯识学才把这个部分完全的建立起来啊。不过他们因为他们不把它叫到第八识，他们也不把它叫到阿赖耶识，其实真正的差别在这里。那这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那个就是第八识，然后呢转回来就是来反过来说第六识，或者前六识啊，即成意识不如是，就是转过来来成立说六 六识或者第六意识都不能够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集成意识不如是故。哦，那进一步说明呢，又将死时由善恶业，这个是接下来讲，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，就是一个有这个我们欲界众生比较容易观察，又将死时啊由善恶业啊下上生分冷处渐起。我想我们应该大概有一些人有经验或者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是他这寿命快完了，快要渐渐的进入死亡的阶段了，那么由于他那一生还有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啊，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我们一般讲就是他身体这个温度哈，就是说渐渐的退失掉，这个温度慢慢就变得比较冰凉，但是这个冰凉呢从什么地方开始，就这里讲的啊，那么或者是善或者恶的力量呢，它就是从下跟从上开始不太一样。就然后我记得有些师弟论也有讲这个部分，总是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。那但是重点是说呢，若无此事啊，彼事不成，转世不能直受身故。那么这一个现象呢，唯识学拿它来证明必须有第八识一熟识啊，没有这个第八识一熟识啊，那这个现象是不应该会有的啊，实际上是有，因此来证明必须有这个一熟识。因为当下这个我们讲这个死的阶段呢，如果大家有看一下那个西藏生死书这一类的书，那么真正进入死的状况呢，这个前六识确实不活动，那么从外面的人看过去呢，觉得他已经几乎就是死掉了，因为你叫他也没有反应，你摸他也没有反应，他整个表现出来前六识都不活动，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死，他有内在的这个意识的活动，比方说他可以感觉上他看见什么，感觉上他处在一个比方说像黄昏那样的一个场合，他还有这个第六意识的，但是这是内在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啊。那这里要讲就是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冷热的这个状况呢，如果没有一熟识的话，那也不应该有，因为呢这个转世不能直受身故，这样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，就是前六识啊或者前七识都一样，不能够直受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指的是我们的就是色根跟色根的一接下来就进一步说，这有点重复，言等五识个别依故或不行故，然后呢第六意识呢不住身故，静不定故，然后呢偏寂身中好像有故，总而言之就是说前五识啊他们的意啊都是个别的啊，有时候也不活动，总之他们这里是要讲前六识跟我们身体的关系，这个身根啊身体这个状况啊跟前五识呢都不能够建立这个关系的，第六意识呢不住在身，然后他的境也不一定不是很确定的，那片寂身中恒相续故，这个我想这里不是讲第六识，这个片寂身中恒相续应该是指这一个一熟识，应该是这个情形，因为只有一熟识才会恒相续啊，第六意识并不能恒相续，哦，是这样子。那重点是接下来说，不因冷处有比见身，总之刚讲身体上的这个冷的温度的慢慢降低下去，这个情形啊，就不是因为第六意识的关系啊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唯一熟心啊，由先业力横片相续，直受身分，舍直受处，冷处变身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就是说，这个身体慢慢变冷的，真正的原因是一熟识，也就是一熟心，这里讲一熟心， 的作用，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身体慢慢变冷呢？就是这个一熟识啊，对我们的这个身的根，跟身的根的意啊，原来的直受，这个直受的作用跟力量呢，现在开始渐渐的消失，渐渐的它舍掉这个作用。如果完全舍掉，那这个就等于没有生命了，这样子。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，这个是真正的第八意识或者意识或是或者阿赖耶识啊，离开了这个生命，那么一旦离开，这个人就真正的叫做死亡。如果还在里面啊，那不叫做死亡。但是死亡之前，就这里讲，渐渐的会死，就是这个他这个直受的力量会渐渐的消失。那么如果像西藏生死书来讲啊，他这个渐渐的这个直受的力量减弱了。所谓的直受，刚刚讲直受我们的色根嘛，就是那么包括这个地大，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，乃至于还有六大就是另外还两大，那主要这四大，那这个时候也是对于这个四大的力量也一样减弱，因此呢，这个友情这个人呢，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会觉得看到什么或者他处在什么状况，那个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一个一个的力量就是消长，某一大的力量消失了，就同时就好像是促成了下面那一个大的力量的增强，因此呢他会有那种觉受。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个刚刚讲一熟识呢，对我们身体的直受的力量逐渐的消失，逐渐的减弱的现象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讲说他舍掉了这个直射处，然后这个冷处就生出来。好，然后实际上这些讨论还是回来这里讲说呢，受卵是三不相离故，就这里讲的。为什么这个刚刚讲这个冷处身体慢慢变冷，就是这里讲的，因为受命跟卵还有是这三个，一般时候就是刚刚讲他们互相的这个关系嘛，互相的依持关系，是这样的。就这里讲的三不相离，真正原因是这个原因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因为这个一熟是对于受跟卵的支持力量一直在减弱，才会产生这个作用。倒数第二行了，冷处起处即是非情，这句话很特别哦。就刚刚讲说这一个生命呢，就由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啊，不客气讲，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从某个部分开始冷，已经冷的部分了，那个地方即是非情，可以说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一熟是对它的支持力量已经消失了。那不客气讲，就那个部分呢，也就是如果当然我们一般我们不这样说，不过那个部分实际上已经没有生命，这样子可以这样简单这样讲，就冷处起处啊即是非情。那么接下来讲说虽变亦缘而不执受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还是在讲这个一熟识。一熟是在这个情况齁，对于那个已经变冷的地方齁，冷处起的那个地方呢，一熟是对它的作用啊，它还是有缘的，一熟是还可以缘它，可是已经不执受了。就这里讲了虽变，第八是这时候没有完全放弃它，对它还有一个变现作用。记得我们第八是对友情的身体呢，有就刚刚讲有执，他有执受，有所缘，是他的所缘，那么因此他会有一个变现的这个见分相分，这虽变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因为他还可以缘他，可是已经不执受了，故知呢定有此第八识，就用这一个身体的冷这个现象来证明，再加上这个受软是三者 互相的关系这个条件来证明必须有第八识。好，我们看第133页，这是第七个证理啊，这一个比较短，那也就是卷三的最后的，我们看一下133页第一行了。又契经说，四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如是二法辗转相依，譬如如数聚时而转。这个经文应该到这里齁，到这里。那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，这个阿含经还有很多的经都有说，就是这个四缘名色。四缘名色这个翻译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翻译是按照巴利文或者梵文的原文，根据它原文的顺序这样子硬生生的翻出来。那重点是这个缘这个字，四缘名色，缘这个字因为梵文巴利文呢，它都有这个我们叫做格，就是有文法。那缘这个字呢，从中文看不出有什么文法关系啊，所以一般人把这个缘好像理解成动词，那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缘是梵文的文法叫做，在当时那个原文来看呢、啊，是叫做分词，分词，分词有点像英文，英文也有动词，动词的某种形态叫做分词，那它还有一点点动词的作用，但是它不是动词。因此它的关系呢，缘这个字的关系是跟事，我简单讲好了，就是以事为缘，以事为缘而有名色。大家再听一遍哦，以事为缘，然后才有名色的存在或者名色的升起啊，不是字面上说是事去缘名色，不是这个，完全不是。所以我刚刚讲到的缘这个，这个中文翻译省略掉太多，它的也没办法不省，因为中文没有这一种文法的东西。所以以事为缘齁，以事为缘，然后才有名色的升起或者存在。倒过来讲齁，名色缘是以名色为缘，那有事的存在。所以这一点很特别，事跟名色，名色这里合起来当做一件事情齁，就名色跟缘跟事这两件互相的辗转相依，很特别。那譬如这个如数就是一把那个稻草绳把它绑起来啊，他们就聚时而转，是这样的情形。那实际上这个四缘名色跟名色缘是啊，这个缘当然都刚刚我讲了，就以名色为缘，所以就有事的活动。它其实还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我们现在不讲那么细，先看底下的重点。第二行说呢，若无此事，彼是自体，不因有故。好，我这里讲还有一个重点，在阿含经或者在有些经论用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真正的重点是就是要问这个事，在这句话里面那个事指的是什么。那唯识学的解释啊，这个事就是指这个第八识，就是指一说事。问题是有的人不同意这个事是第八识。如果光是看阿含经，阿含经没有明白讲第八识啊，哦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站在唯识学立场说呢，若无此事，这个此是讲的是一说事，如果没有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第八识一说事的话，彼是自体不一样。那你这个经文所讲那个事啊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它的自体就不能存在，不会有。好，那我们解释，我们下面再进一步的说明。为彼经中自作事，它的经文里面有一些解释，这些解释怎么说呢？名为非色是蕴，这个容易了解，就是我们一般讲五蕴嘛，五蕴这个名呢指的是后面这个，就是受想行识。名这个名称齁，指的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蕴。色就是指这里说劫罗兰，其实这个是瑜伽师利论有说，在 以我们胎生的众生来说，我们就是我们最初最初进入我们母亲的身体，这是我们的事，是进去我们的母亲的那个叫什么受精卵啊、哦、我们进去，可是当时这个受精卵它有色，这个色就是它物质性的部分，物质性的部分呢，当然以我们现在的那个了解，医学上了解，就是有那个刚讲的受精卵什么之类的，它有物质性的，很细微的，那有不同阶段，刚开始的阶段呢，不同阶段有不同名称，有几个阶段啊、哦。那么有个阶段就是这里讲的杰罗兰等，就是刚讲有好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名称。这个时候的那个胞胎，它会慢慢的成长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总之这些胞胎呢，都只是色，所以比方就刚刚讲这个，刚刚讲那个受精卵这个部分只是物质性的，就是这里讲的色，是这样的。那总之当时就有名色的，但是这个名是什么，就这里讲的受想行识。接下去说呢，此二与世啊相依而住，如二如数，根互为缘，恒聚时转，不相舍离。这个是重点啊，就是这个按照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这个经文呢、啊、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要补充说明，在南传佛教有一些南传佛教的大师们，好像古代的人他们也解释，也是像这样解释，就是世界名色这个世呢，就是刚刚讲那个投胎转世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生命轮回的那个世。可是也有人不同意的，近代的南传的大师们有人解释就不是这样解释。好，那但是重点就刚刚讲的这个名色这个，也就是当时就一开始有了很细微的五蕴，这个五蕴呢跟世，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世这个名称，就刚刚讲那个迷里面有受想行识的世蕴，迷里面有受想行识的世蕴，同时还有世缘名色的世，有两个世这个名称含在里头，但是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看接下去说呢，这个第四行，但是正如我刚刚讲，他们的名色整个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的五蕴，这个五蕴呢跟世是互相为缘，那么同时存在，恒聚时转，同时的互相的依赖，而且同时的存在，不相舍离的，就是当时那个生命体啊必须是这样子。当然世缘名色这是在十二因缘，这个无名缘行，行缘世，世缘名色这是第三跟第四的阶段，这样说。好，第四行下面呢，缘等转世啊，色在名中。记得我们刚讲那个，以我们胎生众生来说，那个受精卵或者后来的长慢慢成长成这个叫做胞胎，它是有阶段性的啊、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它的五蕴不明显，可是你就是慢慢长大，如果比方说我们现在那个医学都会看到那个什么，就是还没有生出来的那个小孩子啊、那他就很明显，他的五蕴很明显了。那总之他的这个五蕴呢，跟刚刚讲的这一个那个事啊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一熟识的关系。那现在呢，记得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理解它是有五识的，眼等转世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了。就我刚刚讲说，就是它这个快要生出来之前呢，那个用医学的方式可以观察到它的活动啊，很明显呢它是有这个是有的，不过对我们来讲可能觉得还不是那么了解它。眼等转世，色在明中，此事若无，说谁为是？就我刚讲的这个名呢，一开始是刚刚讲那个五蕴嘛，齁、哦、就是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，那色受想行识刚讲那个识的四蕴，这个时候的四蕴呢就是六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刚刚讲那个色受想行识的四蕴，四蕴里面含有这六识啊、哦、是这样的。当然其实也包括第七识， 就这里讲了眼等转世、哦、这个部分是归纳到明这个部分。那倒过来说，那你第八识呢？如果承认有第八识，接下去说，此事若无，说谁为是？所以用这样的诠释去看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就是经文讲的视眼名色，既然一般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加上第七识，都是在明的当中啊，那视眼名色的那个视就到底是什么呢？就这里讲的，此事若无，说谁为是？就是你这个事是指什么东西？好，是这样的。接下去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标点符号有没有错误啊？意不可说，明中四运为五事胜。你们那标点符号我不知道，可能有点错乱。就是明，刚刚讲这个明色的这个明啊，就也不可以说这个明里面的这个四运。刚刚我讲这个明里面有色受想行识，里面的这个四运呢，指的是这个五事胜，就是不可以这样说。还有呢，这个事呢，就是指第六意识，就是不可以用这样的解释方式去解释这个视眼名色。哦，再看一遍，就是说明里面所含的那个视运啊，不可以把这个视运当作是五运生，然后把那个视眼名色的视当作第六识，不可以。站在唯识学的看法，不可以这样子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再看下去，杰罗兰等识啊，没有五识。这是最初，刚刚讲最初投胎，我们的第八识刚刚进入，甚至还没进入的时候啊，杰罗兰识啊，没有前五识，没有前五识，但是有第六识，所以应该已经进去的，就是我们的第八识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投胎已经进去的这个受精卵这个胚胎，可是呢，这个还没有发，就是明色那部分都还没有发育，有一个阶段，就是这里讲的杰罗兰的那个阶段呢，是没有前五识的，是这样。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前五识，所以如果刚刚讲说明里面的四蕴是五识生，那就不对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前五识。再来呢，右珠转世有间转故，有间断，还有它的有转变啊。没有能力，无力恒时支持明色，没有力量恒常的支持这个明跟色。那么您说最后一行，您说恒与明色为缘，所以怎么样可以说这个六转世或者七转世哈、哦、恒常的跟明色为缘？因为这个经文讲的视眼明色啊，明色缘识啊，这个隐含的一个条件，就是恒常的要互相的为作为缘。那这个六转世或者七转世啊，前七世或前六世啊，都有间断的时候。那么间断的时候，那你这个刚刚讲这个缘的关系就不能建立。总之最后这个结论就是，故彼视眼经文讲的那个视那个字啊，必须指的是第八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七个正理的这个讨论，这样子。我们还有一两分钟，两三分钟，这样子。大致上这个第七个这个比较简单，不过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，就是因为用这个视眼名色，名色缘识啊，这个大家非常有名的这一段来讨论。在我们的大藏经里面，这个部分也是有很多的内容。就刚刚讲这个是这个解释啊，这个是到底指什么？目前在西藏大藏经里面有一个经，有一个论点，这个论点就是解释这个部分的。 这个部分其实很值得深入去探讨，就是刚刚讲这个无明原形，形原是事原名色，名色原事，这个是蛮细微的。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成为师论说真的也不是那么难，慢慢慢慢的也慢会比较熟悉。好，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再讨论。我希望大家多复习，然后有任何的参考书籍啊可以多参考，有一些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来讨论。 好，我们时间就差不多。